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晚上好。今天北京的雾霾呢比较严重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门呢，有没有戴着口罩出门。到年底了，这个工作比较多，堆积起来很多会，还有很多总结性的工作要做，所以呢最近呢鹏鹏哥哥有点偷懒，就把以前写过的文章，发表在杂志上的一些小文章，还有书里面的一些小文章拿出来，把它先读出来，变成声音分享给大家，希望我们小朋友都能喜欢。那我们今天讲什么呢？讲的还是跟吃有关系的话题。哎呀，好像鹏鹏哥哥讲过的好多内容都是跟吃有关系，感觉自己是一个多么能吃的一个样子似的，但其实总也吃不胖。今天要介绍的是我最爱吃的一个东西了。前面讲过了火锅，我们今天讲到的是面条。其实在中国不同的地方几乎都有属于这个地方很有特色的面条，比如说随便掰个手指头我们就可以说出几样出来。去了山西不能不吃刀削面，去了兰州我们不能不吃拉面，去了武汉还有热干面，去了河南有烩面，那到了鹏鹏哥哥的家乡陕西有什么面呢？对，有油泼面，就小朋友经常听到的biang biang面啊，那个字挺难写的，反正我到现在也没记住那个字怎么写。那中国人的面条到底有多久的历史呢？我们的面条和西方的面条之间有没有关系？听鹏鹏哥哥给大家讲一讲。首先我要带大家认识一碗4000年前的面条。起初呢我们很多人认为中国古代是有面条，但大部分也就2000岁，我们是从秦汉时代开始，人们开始渐渐地有了面条，那时候把所有的面食呢叫做饼，所以用水煮的面条我们可以叫什么呢？叫汤饼，也叫做锁饼。锁是哪个锁呢？就绳索的那个锁。那下次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再给你做炸酱面的时候，你可以说这个可以叫炸酱锁饼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尝试过这样新奇的称呼。但后来我们却惊奇地发现，原来古人远比我们认识的更聪明，原来在我们中国最古老的一碗面条已经4000岁了。接下来鹏鹏哥哥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。2002年，考古工作者在青海省民和县喇嘉遗址考古发掘当中，在其中一间排序20号的房间清理出不少保存完整的陶器，其中呢有一个倒扣在地面上的红陶碗引起了大家的注意，很多人就觉得这个碗是个文物，我们要带走。但是当陶碗被人们慢慢地揭开的时候，惊奇地发现原来碗的底部竟然保存着清晰的面条。虽然看上去呢不是特别多那一大碗一大部分都是土，只剩下碗底那很小的一部分留有面条的痕迹，但是这些面条呢粗细很均匀，卷曲着盘绕着在一起，我们而且依稀能够看到有一点点米黄色，能看到面条的那种颜色，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发现，把我们中国人吃面条的历史推到了4000年前，是不是觉得很长呢？我们要感谢那场突如其来的灾难，有的人说是灾难，有的人说是可能战争别的原因，才把这个村庄完整的给埋了起来，也才给我们今天留下了这碗珍贵的面条。这个叫做喇嘉的遗址也被很多人叫做什么呢？叫做东方的庞贝。有兴趣的小朋友可以查一查庞贝在哪里呢？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这碗面条到底是什么做的。起初呢尽管碗底的东西看上去很像面条，但没有检测谁也不敢说它就是面条。为了慎重起见呢，考古工作者呢又把这个陶碗给倒扣回去， 保持原状，说把这个东西啊要带到北京的实验室里面，科研室里面进一步的去研究。但当带到北京的时候，我们再次打开陶碗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。什么事情呢？原来那点点面条已经荡然无存，没有了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不妨问问你们爸爸妈妈，看他们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吗？幸好啊，我们当时留下了照片。我们那时候的专家呢，就提取了这个面条和土壤的一些样品进行了研究，最终得出了结论，认为这碗面条不是我们小朋友想到的拿小麦做的，而是拿那时候北方经常会出现的两样主食黍和粟，其实就是小米和黄米，由它们混合在一起加工成的面条。哎，讲到这里，就不妨给我们的大朋友提一个小问题。我是在北方长大的，尤其在陕西，很多地方都有吃小米的这个习惯。但有一点，小米做成的面粉啊，它是很难塑造成型的，做成面条呢，就更加困难。因此，我们就想一想，怎么样能够把小米和黄米混合在一起，还让它做成面条呢？挺有意思的一个话题。接下来想给我们小朋友介绍一个伟大的诗人，这也是我在经常讲座当中会提到的一位诗人。这位诗人呢叫做杜甫。大家总以为杜甫写的诗都是什么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这样的现实主义的作品，但其实呢，我们这位诗人也是一个特别喜欢吃东西的一位诗人。他曾经呢给冷面写过一首诗，有兴趣的小朋友可以找一找这首诗，名字叫做《槐叶冷桃》。什么意思呢？槐叶就是槐树的叶子，冷桃就是冷面的一种称呼。怎么做呢？就是把槐树的叶子掬出枝叶出来，然后用这个绿色的枝叶来和面，和面之后呢做成面条，下锅煮了之后，然后上面浇上热油，把它放在冰窖里面，夏天的时候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拿出一碗来吃，那吃完它口齿间不仅觉得很冰凉，而且还留着淡淡的一种植物的清香。其实呢，到了宋朝和元朝之后，哎，这面条的种类啊也就更加的丰富起来了。比如说根据记载，人们在南宋都城临安城的餐馆里面会找到一些很有意思的面条，比如说会有鸡丝凉面，比如说会有三鲜面、笋坡肉面等等等等，这些味道很独特的一些面条。再到后来，人们还渐渐地发明了一种可以保存很久的面条。什么面条呢？相信很多小朋友都吃过，那就是挂面。当然了，很多小朋友呢，不仅吃过我们中国的很多有特点的面条，也吃过著名的意大利面。我们吃披萨，吃这个西餐的时候，经常会点得到。那这个西餐世界的面条和我们中国的面条有关系吗？我相信，有很多爸爸妈妈，还有我们的同学都会说，当然有关系啦，是一个叫做马可波罗的人，把我们中国的面条给带回到意大利的。所以这才有了意大利面。其实这种说法呢不怎么对，意大利的面条啊早在2000多年前的古罗马时代就已经有了。传说啊，在凯撒执政的时候，那个罗马城里面会用晒干的面粉来解决城市的食品供应的问题。现在呢，这个意大利面条呢不仅流行在自己的国家，还散播到了世界上很多其他的国家，甚至还有专门的面条博物馆。有兴趣的朋友们去意大利的时候，不妨找一找，面条博物馆到底是怎么样设计展览呢？会不会在展厅里面也有一个下面的地方，可以让你看完展览可以吃一顿呢？当然还有人认为呢，真正创造面条的应该是阿拉伯人， 大约在公元5世纪到8世纪的时候，水煮面条由阿拉伯世界传入到了意大利。这个年代可比马可波罗回到欧洲的时间啊要早了些。其实啊，意大利的面条和我们中国的面条之间啊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，可能他们之间各自有着自己发展的一个起源，发展的一个过程。好了，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还是跟吃有关系的话题，讲到的是我们4000年前的面条啊，好像之前也在文章里面写到过。我们后面会给大家接着聊博物馆的故事，聊古代人的那些记忆，古代人的那些智慧。好了，你今天晚上吃面了吗？没有吃的话，明天可以吃顿面条吧。我们晚安。